今天见到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的5章38到4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还有罗马书的12章19到21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每一次这样的聚集啊，都是，真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恩典。我们也为我们一些长期没有来到咱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啊，盼望他们能够早日的归队。另外呢，就是，尤其是主日聚会啊，希望大家不要缺席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很多信息它是连贯的，是平衡的。如果你只听了上半部分，没有听下半部分的话，你会误解这里边的内容啊。上个礼拜咱们讲到属灵征战这个大征战的实质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就给我有点反应啊，也感谢主，有些人就是听咱们线上的信息啊，这个给我一些回应，那么就觉得牧师讲的有点太厉害了啊，这个听起来挺吓人的啊。这个，尤其是当我讲到说，这个我买了几只鸽子啊，让我的孩子去杀啊，他说你怎么能叫你的孩子做这种事儿呢，对吧？这个有点太残忍了啊。然后我就说，在征战的这个问题里边呢，就是要狠，对吧？大家一听说，哇，这个牧师有点太不像话了，对吧？怎么我们应该是做很好的人啊，怎么会这样的教育我们的会众啊？这个尤其他脑袋里边怎么会想这些问题，对吧？我们强调这些事情，就是让大家有一个观念啊，就是现实啊，告诉大家，现实是非常残酷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是要叫大家去攻击，其实属灵征战。关键不是我们要出手去攻击啊，而是我们要防守。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一个 physically 去和人家去打仗，不是的。其实它是一个心理的较量，而这个心理的较量比肉体的较量更加不容易胜过，是吧？人首先败的不是我们的肉体的关系。是心灵的关系，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其实到了最后，它的结果产生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放在心里，就是你拜谁。到了最后，征战的最后，就是你去敬拜谁，你把什么当做你最高的心理信仰的原则，这个就是征战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它会决定你的一切。因为信仰决定你的思维，啊，什么决定你的思维？什么决定你的价值系统？什么决定你的善恶观？是吧？信仰决定。啊，我一直强调啊，我 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政治问题，是信仰问题。因为我们把这个东西，把无神论、进化论，把人当做红太阳，对吧？我很喜欢有一位弟兄啊，他就讲，我们天上有个红太阳，天上只有一个红太阳，怎么可能出两个红太阳，对吧？出两个红太阳会发生什么问题，弟兄姊妹？啊，不烤死你才怪呢，对吧？天热加一倍，你不热死了吗？这怎么有可能出现两个红太阳呢？对吧？这都是忽悠人的东西，是吧？所以我们政治是政治，信仰是信仰，要把它分开，对吧？如果我们把在把这个政治啊用宗教的方式来运作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可怕，啊，导致的后果是极其的严重，对吧？所以咱们讲到这个信仰决定了你的思维啊，如果咱们真的是相信了无神论，真的相信了唯物主义，真的相信了进化论，那我们是什么？人的生命是什么？是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吧？进化淘汰嘛，这就是人的关系，对吧？人是个什么？只是一块肉嘛，没有灵魂，没有永生，是吧？只是一块物质嘛，对吧？无神论，你还敬畏什么东西啊？是吧？人在做，心天在看，根本就没有天。这个天物质他会看吗？他不会的，是吧？天是有位格的，他才会看嘛，是吧？所以怎么可能无神呢？这种欺骗太可怕了，所以这个是征战，这个是征战，它较量你的思维。如果你接受那套东西，你整个人生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对吧？那么我个人也有这个很软弱的一个面啊，就咱们中国人不大喜欢说 no，对人家说不。对吧？很爱面子，中国人特别爱面子，是吧？这个很客气，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啊，爱面子没有错，但是它不是最高原则。当我们要拒绝某些东西的时候，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当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主流啊都在走错路的时候，那我们还敢不敢于走正路？对吧？真理。还敢不敢于坚持，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所以，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才说我们的心理必须要刚强。我们的外表肉体可以是软弱的，没问题，是吧？可是我们的内心必须是刚强的，因为属灵的征战决定着我们永远的你死我活的问题。对吧？你输了世界上一点钱无所谓的，输了他回来没有不回来也无所谓了。甚至于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必怕，对吧？所以外表的征战没那么可怕，没那么严重，但是心灵的征战，它的严肃程度要比肉体的征战要严肃得多。所以盼望这个问题呢，我们能够。好好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去正视这个问题，对吧？撒旦魔鬼他用一个世界上啊，今天特别是在西方世界里边忽悠基督徒，啊，打败教会，因为圣经里边说了，这个撒旦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对吧？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啊，就是多元化，对吧？尊重。是吧？哎，宗教嘛，要尊重，是吧？要多元化嘛。这个，他混淆是非。我们曾经讲过，人要不要多元化？要不要多元化？弟兄姊妹，其实有一些东西可以多元化，有一些东西不能多元化。啊，这个问题很简单。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穿的，我看没有一个人穿的衣服是一样的，对吧？这叫什么？这叫多元化，都无所谓。你看我们的姐妹，每个人的头型都不一样，对吧？啊，无所谓，这个多元化。但是问题是，每个人都穿了衣服了，对不对？你突然跑出来一个光屁股的，你试试看，这不行的，对吧？这个就不能多元化了，就单一的，必须的。现在有很多人给狗穿衣服，对吧？ 你发现狗穿衣服的时候呢，它只是穿在肚子上，穿在背上，很少有人把狗的屁股给它包起来的，对吧？狗穿衣服的目的和人穿衣服目的是不一样的。你说为了保暖，那你去游泳的时候还穿衣服干嘛？对吧？有些东西是可以多元的，有些事是不能多元的。最近这个有一些微信里边的小视频啊，常常会看到一些关于夫妻关系的问题，对吧？那么常常会说一句话叫做"出轨"，是吧？他出轨了，哪个轨？轨道的轨啊，不是出了个魔鬼啊，呵呵，出了轨道了。请问，谁建立的这条轨道？谁修的这条轨道？谁设定的这条轨道？什么叫轨？对吧？当然不是魔鬼的鬼，对吧？什么叫轨？为什么他就出轨了呢？对吧？谁告诉你这个叫出轨？你从进化论、从无神论、从唯物论，根本无从可谈。是谁给你规定的轨啊？是吧？怎么叫出轨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回到信仰的基础上来，我们根本就无从谈什么鬼不鬼的问题，那都变成了鬼，那另外一个鬼了，对吧？鬼话的鬼，对吧？因此，建立我们正确的信仰，然后像征战一样的持守我们的信仰，至高的权威是不可以被更改的。至高者的启示是不可以被更改的，这是我们一切做人的根基，对吧？西方人，咱们中国有一个这个现代人啊，整天在反对的叫什么呢？叫崇洋，对吧？啊，我们这个不能崇洋媚外，对吧？可是你反对没有用的，崇洋媚外在人的骨头里边，是吧？为什么我们要崇洋？羊有什么可宠的？告诉弟兄姊妹，洋人比我们优越只有一点，就是他的信仰比我们优越，其他的东西都是因为信仰优越而带出来的结果。如果我们想要超越西方，你不用干别的，好好读圣经，你就超越了，就这么一点点区别，对吧？你不好好读圣经，你永远跟着人家屁股后边走，对吧？中国人说我们要超过美国，你神经病，你不可能，对吧？除非你在信仰上改了，你比流氓地痞，你超越人家什么？你就算有了钱，你就算有了枪，你就算有，人家就是被你杀了，人家也看不起你，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里边的信仰、价值系统、道德系统全是错误的。你还凭什么去带领别人？带领别人的人不是因为你肉体上强壮，不是因为你枪杆子底下人也都瑟瑟发抖，是因为你的信仰高尚。你说我们解放全人类还信仰还不高尚吗？那你说谎吗？你解放试试看，你凭什么解放？你就用那些无神论的垃圾去解放别人吗？你可以用那个东西去抢夺政权，但是你不可能用那个东西解放真正解放人思想，因为你把人都变成了动物了，你还解什么放？所以信仰的根基是最重要的，属灵的征战的焦点就在于我们不上当受骗，是吧？我们要坚持我们这个客观上的真理，这必须要坚持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和上一次的信息进行一个平衡，是吧？今天呢，我们来讲关于爱仇敌的问题。仇敌是要征战还是要爱？这是麻烦的，对吧？因为上次我们讲了征战，铿锵有力讲了，对吧？我这满阵阵的转讲。那今天要讲爱仇敌。那么爱仇敌这个问题呢，我不知道在其他的任何一个理论里边或者宗教里边有没有提到过这个爱仇敌的问题？至少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是没有的。咱们中国是一个讲求复仇的文化，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喜欢看武侠小说，对吧？这武侠小说呢，就是他爹最后临死的时候，孩子啊，报仇啊，对吧？然后他的孩子呢，就到深山老林里边去练上个10年20年，然后下山报仇，对吧？报完了仇以后呢，对方又说，孩子啊，报仇啊，然后他又上深山老林里面再去修炼，对吧？然后就一代一代相传下去，对吧？所以咱们中国人一直到共产党来了以后啊。把我们的文化推到了极致，叫什么？叫斗争，对吧？我们永远没有原谅。所以我小的时候常常害怕一句话啊，这个就是那时候我认为我爸妈不是坏人，对吧？可是红卫兵来斗他们的时候，就是要把他们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吊他一臭万年，对吧？我说为什么这么狠呢？对吧？至于吗？对吧？可是就那样，不仅往死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很深很深的伤害。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文革，还希望中国再搞一次文革，对吧？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中国人有仇不报，非君子也，对吧？一定要报仇，对吧？报仇对不对？从理论上说是对的。在咱们今天的经文里边，一开始啊，《马太福音》第5章第38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中国人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是以眼还他全身，以牙还他全身，对吧？这个，你得罪我，我恨不得把你整死。对吧？我不用你得罪我，我嫉妒你，你比我好，那就不行，我非得把你整死不可，对吧？当圣经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公平的原则，公义的原则。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咱们说啊，都有一杆秤，我们每个人本能的里边都有一个公平的观念，我们山东人啊，《水浒传》闻名全中国，对吧？所以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么为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对吧？我们又说你少管闲事儿，对吧？那闲事到底管还是不管？对吧？咱们中国人。这个在政治上，世界上有一个口号，叫做"互不干涉内政"，是吧？互不干涉内政，这个叫神经病的人才会说这种话，鬼话，对吧？哎，他讲的铿锵有力，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家打老婆，邻居不可以管，这是我们家的内政，对吧？我打死他，该你什么事，对吧？所以呢，我们久了以后呢，互不干涉内政。撞倒了躺在马路上的人，不管，对吧？互不干涉内政，那你的内政，你死你活，该我啥事儿，对吧？所以咱们都学会了不多管闲事儿，对吧？所以我的事儿你别管，你的事儿我也不管。但圣经是个原则吗？自古以来，圣经从来不是这个原则。公义。是每个人的责任，不但自己要做，还要维护这个世界，人类有公平、公义的这个原则、法则、原则的，人才能公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看见不公义的事，你不管，在上帝的眼中看，你就跟那一个不公义的人是一样的罪孽。所以。去管别人的事儿，因为圣经上说，你不管不要单看自己的事儿，你要管别人的事儿，对吧？这圣经的教训，对吧？那时候美国人整天来，你中国人权不行，你不人权不行，我制裁你。咱们中国人就想，你美国人，你到处是点煽风点火，对不对？你凭什么管？他是根据圣经来的，行公义，好怜悯，这个是圣经给每一个人的责任，对吧？当你看到他不公平欺压别人的时候，你必须要管。这是神公义的本性在被造界的体现，所以在这里说，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这是一个公平的原则。但是呢，下边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了，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句话很重要，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我是谁呀？这我是耶稣。耶稣是谁呀？耶稣是上帝。所以这上帝说话了，他前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从旧约的律法里边引出来的一句话，对吧？那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呢？当然对嘛，公平怎么会不对呢？对吧？但是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这第一个原则。好，弟兄姊妹，希望我们把这句话时时刻刻放在心里。我们要不要一起说一下？来，一二三，不要与恶人作对。你说这个去管别人的事儿，那不是与恶人作对吗？其实主耶稣讲的重点不是当你去管别人的事的时候，你别人不管他是个坏人，你别管他的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不要和他去作对。那么在今天我们读的另外一处经文里边呢，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啊。那么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边第一句话啊，19节啊，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这个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是不大容易接受的，对吧？首先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为什么不要与恶人作对啊？首先我们先要了解我们自己是不是恶人，我们愿不愿意当一个恶人？我们不太愿意当恶人，对吧？我们应该是觉得我们自己是个好人，是个义人，是吧？是个敬畏上帝的人。可是主耶稣说，你不要与恶人作对，什么意思呢？其实主耶稣心里边明白，你与恶人作对，你是赢不了的。好人和坏人作对，输的一定是谁？一定是好人，对吧？好人和坏人作对，输的一定是好人。咱们在这跟弟兄姊妹说过啊，说这个人如果是这个善啊，迟早要战胜恶。我们凭什么有这个底气这样说？凭什么有底气这样说？对吧？这个现在这个微信小视频里边啊，这个经常会有一些故事啊，这些故事呢，比方说一个人很嚣张啊，怎么回事啊，结果呢对方比他还厉害啊，结果呢就把这个很解气，看了这种故事，对吧？把他整了一顿啊。那么问题来了啊，比方说一个什么厂里边的一个什么主管啊，对待下属哈，怎么厉害啊？最后有一个人来管他啊，他说你凭什么管我啊？怎么很嚣张啊？最后那个对方打个电话说，哎，什么什么秘书啊，哪个怎么的吧，给我把他开了，是吧？结果找的这个人呢，是他的老板，是吧？或者新上任的老板，或者老板的什么人啊？啊，你看那个很解气，对吧？这个嚣张家伙终于把整下去。下边的评论区里边就有人说了，万一来的这个人他不是他的上司呢，是吧？如果他就是那个上司怎么办呢？那就完蛋了，是吧？那么在这里边我们会看到一件事，为什么我会解气呢？因为有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他才能被压得住。如果你与恶人作对的时候，你也是个人，他也是个人，没有比他更厉害的人，那你做一个好人，你不是就完了吗？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不要与，只是我告诉你，一言还言，以牙还牙，就是我跟你针锋相对，对吧？但是主耶稣说，如果对方是个恶人，你就不要跟他针锋相对。哇，太难了。 那么下边说的话呢，就更有意思了啊，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比左脸也给拿回去给他打。那么当我们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反应是什么？啊，窝囊，太窝囊了，对吧？窝囊废。还有什么？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反应，哎，做不到，很难做，做这太很可笑，对吧？怎么可能这样子呢？是吧？这不很窝囊吗？我这种气是克人孰不克人，对吧？这种道我不大敢讲，我多长时我做传道人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讲爱这个爱仇敌，真的不敢讲，因为什么？马上就可以兑现啊，对吧？来，牧师扇你个耳光看怎么样？你敢把那个砖山给我打吗？你这不是马上一挑战，马上就完蛋了，对吧？就憋气了，就不敢讲了，对吧？到底耶稣在说什么？叫我们当窝囊废吗？有人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让他拿去，对吧？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有人求你，你就给他，给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因为现在很多故事啊，都在讲，借了钱不还，好朋友原来不借钱，好朋友借了钱完蛋了。亲戚之间千万不能借钱，啊，一借钱就翻脸了，对吧？那么主耶稣讲的这个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能使用吗？有谁把这个东西用过的，在现实生活当中，至少我在这里举手是让大家用过的举手，我自己先别举手，因为我没做到，对吧？那你牧师都做不到呢，你怎么讲给我们听，叫我们去做呢？这怎么回事？好，继续往下看啊，先这个问题先放在那里，咱们继续往下看啊。耶稣又说了，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个和上边的原则是一样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一个公义公平的原则，对吧？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不好。上次咱们讲到了，某一些人说这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吧？我们这是很低级的一种说法，因为你就像机械一样的东西，对吧？就是叫 reaction。对吧？人家怎么弄，你就怎么弄。当人家怎么弄，你就怎么弄的时候，就是像主耶稣所说的，不要与恶人作对，因为你一旦和他作对的时候，恶人越坏，你要去抵抗他的时候，你也必须变得那么坏。而且呢，当你变得不如他那么坏的时候，你肯定斗不过他，你就失败了。那上帝说，你干脆不要，当他是个坏人的时候，你别跟他斗，你别跟他斗，你躲开，他想欺负你，你就让他欺负。让步，对吧？不是说耶稣说的，就是当他打右脸的时候，你就舔着脸让他打左脸，不是这样的。而是我认为啊，就是在躲不开的时候，在某一种状态下，你不要跟他打，你让他得到他想要得的东西，而且你当他要得到的东西，你让他得到的更多，让他觉得，哎，怎么会是这样？把这个问题停在这儿啊，还没完呢，对吧？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你以为你打了左脸，他打了右脸，他就不打了吗？对吧？咱们刚才讲的什么？打在地上踩上去的脚完了吗？不，他要叫你一臭万年。你说我叫他打，他早晚把我打死了，怎么办呢？把这个问题放在这儿。下边主耶稣说的，只是我告诉你这两次了，对吧？两次的啊，上边说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下边说我告诉你要爱你的仇敌，麻烦了，是吧？有一个传道人在讲啊，关键是谁是你的仇敌，是吧？你要分清楚谁是你的仇敌。讲来讲去，现实当中没有仇敌，只有撒旦是仇敌。对吧？弄了半天，他讲到最后也是挺麻烦的，对吧？讲到最后说你要去爱撒旦，那这很麻烦的，对吧？ 但是这里的仇敌，主耶稣唯恐你把撒旦当成了仇敌啊，所以主耶稣说了，那必为逼迫你的祷告，也就是说，现实当中这些人欺负你的那些人，这个压迫你的那些人，让你难受，对吧？这些人就是你的对头，对吧？这个仇敌不是军事上的，对吧？也不一定是灵性上的，是指的你现实生活当中的，可能就是你老公。可能就是你的孩子，对吧？可能就是你的婆婆，可能就是你的邻居，可能就是你的同事，对吧？是这样的人，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他让你难受，对吧？那么，按照人的常理来说，我要打回去，对吧？我要恨他，讨厌他，对吧？这个以前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我常常讲这些问题，大家也理解啊，因为我是那个背景出来的，对吧？一听着这个，那时候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要唱一首歌了，就很恐怖的事情要发生。有还有多少人会唱啊？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哇，一听唱着歌坏了，那肯定要开批判大会了，对吧？不知道谁又倒霉了，对吧？就心里就嘀咕，但愿不是我爸妈倒霉，对吧？那就是我们从小这种文化里边受的教育，对吧？我们的心目当中的国家给我们设立的一个榜样，这个人叫雷锋，对吧？雷锋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东西啊？啊，爱憎分明，爱憎分明，对吧？所以他不会唱吗？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对吧？他忠于的对象是那里，不是上帝。对吧？把人当成这个上帝的，对吧？人的事业当成最高准则的，然后下边一句话什么？哎，是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下边什么？斗志强，对吧？所以雷锋是个什么样的榜样？是一个败一批人、斗一批人的榜样。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从小内心里边就是树立起来的这个观念，对吧？但是主耶稣在这说了，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下边说，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女。因为神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他说就是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礼尚往来嘛，对不对？是人都这样做吗？然后你们单请那请你安的人的安啊，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吗？然后，第48节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当我们像天父完全一样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完全到像天父一样？我们小的时候，上不是小时候啊，上高中的时候，我跟我们团班里边的这个，团支书进行过相当，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住校，我们住一个宿舍里边，这个我们两个人进行过相当激烈的争论，因为那个时候呢，中国已经比较自由了啊，这个文革已经结束了，是吧？那我们两个人讨论到共产主义到底能不能实现，他说坚决能实现，我是绝对不可能实现。对吧？共产党的理想是绝对不可能实现，对吧？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永远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弟兄姊妹？耶稣讲的这个话，爱仇敌，有没有可能实现？我告诉你，永远不可能实现。你说永远不可能实现，这不是就废话吗？耶稣叫我们做一个根本你做不到的事情，对不对？你像天父一样，你就完蛋，是不是？ 为什么像天父一样完蛋了？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善良像天父一样，你死定了。为什么是这样？弟兄姊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如果我们具备上帝的善良，而我们不具备上帝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当恶来的时候，我们是善对他。上次我不是讲过了吗？人家来的是有枪，我来的是给你一朵花，你这不神经病，你不自杀吗？对不对？你是强奸犯，我是美女，你过来我就陪你，对吧？你不是自杀吗？你不神经病吗？你以为你的爱心你就感动他吗？你正好满足他，对不对？上帝是让我们做这种人吗？好，答案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说，不要自己去伸冤，宁可让步。保罗讲的话和耶稣讲的话其实是同样的原则，就是这个人家打你左脸，把右脸给他打，对吧？把右脸左脸反正无所谓了，哪一边眼都啊。和保罗所说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下一句话是最关键的，是听凭主怒，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必主说的啊，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是这个在《生命记》里边啊，这个神说的这句话，对吧？上帝说的，你不要自己去伸冤，你宁可让步，然后呢，让我来报应。下边说这话很一样的啊，跟主耶稣说爱仇敌是一样的，说你的仇敌若饿了，你就给他吃，若渴了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如果这样行的话，你就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我记得在国内有一个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啊，大家讨论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有一个我忘记的是弟兄姊妹，反正说了啊，他说我要爱我的仇敌啊，我不能把炭火推在他头上，对着头上把他烫坏了，那多不好，对不对？还是别把炭火丢头上吧。所以说呢，还是他渴了别给他吃，渴了别给他喝，饿了别给他吃，别把炭火堆在头上多不好，对吧？那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神让我们了解，让他自觉惭愧而悔改，对吧？为什么人自觉惭愧能悔改？因为人的内心里边啊，不管你在任何情况下，人的良知是不可能被毁灭，人的良知永远在里面，这个良知是不可能泯灭的。我们说良知也不可能被改变，良知你可以不听他的，对吧？就像圣经一样的，对吧？你圣经你可以不听圣经的话，但是圣经不可能被你改变，对吧？你里边的这个良心你可以违背它，你可以拒绝它，可是你改变不了它，它永远在你的内心里边代替上帝在讲话。所以良知是什么？上帝的形象。良知是什么？良知是上帝的代言人，在你的内心里边不断地向你说话，听与不听在你，但是他永远说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当你做好你这一部分的时候，当他对你不好，而你对他好的时候呢，其实他的良心本身会受责备的。但是这个良心责备够吗？不够，对吧？很多人他可以不听良心的责备，就再怎么责备我还是不听，这种人是有的，而且很多，对吧？那么问题的关键出在哪里呢？这是咱们今天这篇信息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三角式思维，我们叫铁三角关系的思维方式，铁三角式的思维方式。 所以咱们刚才讲到了，在马太福音里边，耶稣两次讲到说，只是我告诉你，只是我告诉你，我是谁？我是上帝。我是谁？我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我是谁？我不单是公义的上帝，也是慈爱的上帝。为什么当上帝说你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是什么意思？想象一下啊，假如说这里有两个人，都是我的弟兄，咋这么说啊？都是我的弟兄。那么有一个呢欺负另外一个，那么我呢是很厉害的，是吧？他们两个人绝对都不可能是我的对手的，是吧？那么这时候当一个欺负另外一个的时候，那么我是一个公平的，两个都是我的好弟兄，是吧？那我会怎么办呢？他俩差不多啊，他俩的水平差不多啊，这个我是说打仗的水平差不多，对吧？假如说他俩都10岁啊，我30岁，对吧？那么当一方欺负一方，我在边上，这个关系能大家在脑子里边想到了啊。如果一个人和一个人，耶稣在上面，因为人呢，他总是有限的，对吧？当他说你让他的吧，我在这里只讲公平。那么我在的时候可以，我不在的时候呢，那不就麻烦了，对吧？但有一件事，弟兄姊妹放在心里，就是我们的耶稣从来不会缺席。阿门。这句话是我们的主耶稣，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形式，他不会缺席，他永远在那里。也就是说，一个小弟被欺负，大哥永远在旁边，永远在，一分一刻也不会离开你。哇，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最关键的基础所在。因为有了永远与我们同在、时刻与我们同在的，又是全能的。他绝对他是全能的，有这两个条件在这里的时候，而且他又是公义和慈爱，有这些条件在这里的时候，所讲的这一切道理才能够成立。这是主耶稣讲的一句话，只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对吧？当你不与他作对的时候，谁与他作对？上帝耶稣与他作对了，对吧？当主耶稣说，接着保罗说的啊，说仇敌饿了你给他吃，仇敌渴了你给他喝。当这样做，他还在欺负你的时候，耶稣会说什么？耶稣心里会怎么想？为什么叫听凭主怒呢？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心态，就是在上帝面前示弱。你看旧约圣经里边很多的时候，犹太人啊，他们很会在上帝面前示弱的，是吧？先知们的祷告说，上帝啊，你看我们被欺负到什么程度，的外邦人坐在我们头上拉屎，你看着不惯吗？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思维，是吧？所以那个时候他不是说兄弟们起来干他，不是这样的，而是当对方干自己的时候，自己回到上帝面前说，你看我们都这么程度，对不对？咱们前段不久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撒母耳的妈妈，对吧？撒母耳的妈妈，当这个另外一个女人跟她作对，骂她，激怒她，说她没用，这个不下蛋的鸡，对吧？整天骂她，那么她不骂回去，她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不讲话，完了以后呢，他就来到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神哪，你怜悯我，你可怜我，是吧？我所遭遇的一切事你都知道，是吧？我怎么办？求你帮助我，求你怜悯我，我仰望你。他并不是说上帝啊，你去咒诅他，不，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内心和他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力量打不过他而已，对吧？所以圣经上说，你从心里边要祝福他，你给他的感谢主，你给他，你但愿你加倍的偿给他。但是我在这里被欺负，求你按照你的智慧来帮助我，保护我，脱离我现在的苦境。这个是一个爱上帝，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内心当有的一种心态。当我们有了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回到这个处境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坦然，正坦然的心来面对你的环境。不是我心里边我仇恨他，我没有办法对待他，因为我没有能力吗？所以我求上帝咒诅他，不是这。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咒诅，只可祝福。当我们从形式上不与对方争，当我们从内心里边也不与他争的时候，这时候上帝要出手了。因为当这个中间产生了不平衡观念的时候，上帝就会找到那个人说，你太过分了吧，人家是这样对待你，你这样对待他，你觉得合适吗？这时候神的灵就会在这个人的心里边责备他，神的灵在他心里边责备他，用他的良心的本能来提醒他的时候，就是把炭火堆到了他的头上。这时候这一个欺压别人的人，他就会在上帝的工作的里边自觉不对了。话翻过来说，如果我们从心里边恨他，我们表面跟他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上帝就没有了出手的机会，因为你自己在跟他打嘛，因为你和他一样嘛，所以上帝就没有办法说，哎，你不应该这样的吧？上帝要说，你们两个都不可以这样，对吧？因为你们两个一样嘛。所以不要与恶人作对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给上帝一个他可以出手帮助你的机会。因为当你自己去拯救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没有了上帝拯救我们的机会了。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清楚，对吧？这就是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怒比我们怒要有效的多。因为在这里边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的基础，就是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是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是该出手术就出手的，任何时候他不会晚的，他不会等到对方你说我这万一你不在怎么办呢？永远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所以他不误事，他是神，有一首诗歌对吧？因为他随时随地都在。所以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当我们遇见困难，遇见挑战，遇见恶人的时候怎么办？回到我们的神面前去，你不要去跟他作对，你去寻求他的保护。他能保护你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所在。我们的答案是能。听凭主怒，就是当他欺负我到了一定程度，而我不去跟他对抗，我是一个被欺负的那一面的时候，他就会发怒了。这个就会挑战上帝慈爱公义的本性，所以他才是那个真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那一位。因为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这个意识的产生，是上帝的形象在人的本性，在人的生命里边的某种的体现，对吧？我们叫做侠客，其实上帝是侠客的祖宗，对吧？侠客的这种侠义的这个性情就来自于上帝，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一个侠客，对吧？所以一个很有能力的侠客会告诉你，他欺负你吗？来，你别管，来，我来，对吧？然后他走到前面去了，那个就完蛋了，对吧？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某种这个很解气的方式，对吧？其实上帝就这个意思， 当他欺负你的时候，上帝说：“哎，你不要跟他作对啊，来，让我出手，给我一次出手的机会嘛，是吧？你跟他一样了，我怎么帮你啊？是吧？我一帮他，他就说他也这样了吗？那就怎么办呢？对吧？上帝就没机会了。所以最后的结论放在我们心里啊，叫做不可为恶所胜。”什么叫为恶所胜？他欺负你，你再说我找个哥们儿来，我打回来，对吧？哇，一帮人在餐馆里边说你小子怎么回事？那对方说你等着，打个电话，喂，兄弟，来跟我一起，你也干上去，两方面的，你干我，我干你，这个叫被恶所胜。因为对方作恶，你也要跟他一起作恶，对吧？你打我，我找一帮人来，我再来把打回去。对吧？这个叫为恶所胜，这个就是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最可悲的那一点，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是吧？因为我们一个罪恶产生了，我们解决不了罪恶，而把罪恶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永远无法解决，越结越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只有当我们让步。当我们把我们的情况交在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就会把恶从我们中间 stop，借着饶恕，借着神出手他的公义，然后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爱仇敌的情况。所以他爱仇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这么一个爱仇敌就完了，而这里边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关系的基础在这里面。这时候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最后一句话，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姊妹，这里强调的不是我们行为上的完全，而是我们生命上的完全。当你去爱仇敌的时候，这个不是说你爱，你想爱就能爱出来的，而是我们的内心里边有了一个爱人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爱仇敌这件事情，你不能把它当做一条律法，啊，就是我必须要做到，而是你成为一个能够去自然的爱仇敌的人。咱们再次强调，不是 to do，而是 to be，对吧？当我们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在各种各样的方面里边自然的流露出爱来。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而是你活出来的。所以，耶稣来不是给我们带来一套道理，不是带来一套新的律法，而是他给我们一个生命。那么，当主耶稣把爱仇敌的这句话讲出来，好像一个律法要你做到的时候，他不是强调你必须要做到，他是强调你要能活出这种结果的生命，对吧？而这种生命的存在，是必须有上帝的保护才有可能，没有上帝的保护，这个是不可能的。主耶稣在吩咐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说了一句很不可思议的话。他说：“我差你们去，好像什么？哎，好像羊羔进入狼群。请问弟兄姊妹，羊羔进入狼群能活吗？这个就是咱们前面讲到的，不要与恶人作对。”一个羊，你跟狼作对，你能打过他吗？打不过他，你只有死，对吧？所以，这个羊说：“我一个打不过你，我叫一群来打，啊，这都不行，对吧？”所以，羊羔进入狼群，羊羔强调的不是行为，强调的是它是一只羊，这是它的本性。羊它本身它就不具备攻击性，它虽然有角，它就是跟你玩的，它不会把你往死整的。 他不会把那个脚一脚停在你的脖子里边，把你停死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斗牛的，有没有看过斗牛的，对吧？特别是在东南亚，他没有斗牛的啊。你仔细看那个牛啊，他对斗他的人是非常的有分寸，对吧？他顶你的时候，他可以把你顶起来啊，但是他顶的位置、顶的方向，他把这个人放在两个牛角的中间。他不会把脚一下插你肚子里边去，他不会的。他追你的时候，你倒下去，他可以从上面跳过去，他绝对不会踩到你的要害部位的。他非常有分寸，就像你跟一个狗在那玩，那个狗可以喊你，可以怎么样，还咬你，但是他绝对不会把你咬伤掉。他心里都是很有数的。这个是什么呢？是生命决定。那它是这种生命，牛它就是这种生命，狗它就这种生命，它不是来伤害你的。但是你跟头狮子，你跟头狼，你试试看，那不行了，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生命决定了。但是羊在狼群里边怎么活？只有行神迹的，使但以理在狮子洞里边封了狮子口的上帝，保护羊，羊才能在狼群里边活下去。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经里边说你要爱仇敌，你要不要与恶人作对，你要人家打左脸，把右脸也给他打的时候，如果没有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绝对的保护，这就是害我们的那条道理，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要相信这一位耶稣。全能的上帝、公义的上帝、慈爱的上帝，是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是保护我们、绝对保护我们的上帝。当他说"我告诉你，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他后边就说"我与你同在，我保护你，绝对你没问题"，这是他的保障在这里。这才是我们听这个道理的一个第一个关键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饶恕别人的时候。在不与别人作对的时候，我们但愿得着像上帝那样以慈爱为本质的那个生命。我们求的就是得着这个生命，啊，我们不是狼，我们变成羊，这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么，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东西活出来的时候，神得了荣耀，罪恶得到了解决，我们在他里边得到平安。这个。就是爱仇敌的那一个关键，要怎么爱仇敌，就是用这样的心态去爱仇敌。愿神祝福我们。
好，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活出爱》。
爱， 心里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过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